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请本台的评论员曾征女士跟您讲一讲为什么澳洲的部长还不如中国的城管。之后呢，我们带您去墨尔本参加一个美食美酒展销会，然后我们会向您介绍在今年悉尼的信息科技展览会上都有哪些最新的成果。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带您到实地去感觉一下澳洲民间原汁原味的艺术节。六月上旬以来，澳洲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几乎每天都要报道一对澳洲政治强人夫妇的事。这对夫妇，女的是联邦国会议员，男的呢是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部长。评论员曾征女士在看了很多这样的报道后呢，却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澳洲的部长不如中国的城管，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请曾征来说一说吧。
这个事儿呢，得从6月6号那天晚上说起。那天呢是个星期五，工党联邦参议员尼尔和他的丈夫，也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部长博斯卡呢一块儿，在一家餐厅里呢给他的一个下属呢开生日宴会。因为这个餐厅同时呢也是一个俱乐部，到了晚上一定的时候啊，就有俱乐部的成员来玩，所以餐厅服务员呢就请尼尔他们挪一挪地方。可能是因为尼尔不愿意吧，当时呢就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据说尼尔不但骂了脏话，咱中国有国骂，国骂澳洲也有哈，还威胁呢要在3个月之内呢让这个餐厅关门，让那些冲撞他的服务员呢通通失业。骂完吵完之后呢，这位联邦议员呢就跟他据说已经喝得醉醺醺的部长丈夫呢开着车扬长而去了。他们走了之后呢，这个餐厅的值班经理啊就愁得不得了。你想啊，在他值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得罪了这么重要的顾客，如果餐厅真的关门了，他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自己的饭碗还保得住吗？他想来想去啊，没办法，就打个电话呢跟他的朋友商量。这个朋友呢在当地一个自由党议员的办公室呢工作。现在自由党在新南威尔士州呢是属于在野党、反对党，工党呢是执政党。那反对党跟执政党之间呢，在民主社会里哈，那肯定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挑毛病，甚至互相攻击的。所以这个朋友接到求助电话呢，二话没说，立刻开车呢赶到餐厅。在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呢，他建议啊，让当时在场的这些餐厅服务员呢，都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写成呢法律宣誓书的格式。一共呢就有6个服务员呢写了宣誓书。第二天一早呢，这个朋友啊就把这6份宣誓书呢捅给了星期日电讯报。另一个餐厅员工呢也给一家大电台7号台呢打电话呢揭露这个事儿。到了那天下午的时候，工党高层的人已经知道，因为有媒体的介入，这件事情已经不可避免的要爆发出来了。应该说呢，餐厅经理的朋友和给电视台打电话的餐厅员工的做法呢是非常明智的。就是说啊，在澳洲，如果你不小心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唯一能救你的大概只有媒体了。所以在西方国家，记者才被称作无冕之王嘛。到了星期天，也就是6月8号，整个事情呢就在媒体上被全面曝光了。如果事情就此结束呢，也就算了，议员喝多了脾气不好骂骂人，也许还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坏就坏在呢，这对政治强人夫妇呢不甘心就此拉倒，所以呢就由这个丈夫，也就是教育部部长博斯卡呢，给餐厅的老板打电话，逼餐厅老板呢给他们夫妇写一封道歉信。那意思就是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责任呢不在他们夫妇，而是餐厅服务员的错。再后来呢，有4个出事那天与尼尔夫妇一起吃饭的朋友呢也写了法律宣誓书，来证明呢尼尔那天晚上根本没有骂过人。 可是事情一旦被记者盯上了，就不那么容易就了结，很快就有人调查出来，那封所谓的餐厅道歉信呢，是博斯卡自己写的。他写好以后呢，传真给餐厅老板，让老板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就拿着这封信呢，去对付媒体和他的上司，也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更要命的呢，是那些法律宣誓书。它既然叫做法律宣誓书呢，是有法律效益的。谁敢在法律宣誓书上撒谎呢，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最多呢要坐五年的牢。现在尼尔夫妇的四个朋友和六名餐厅服务员的法律证词互相矛盾，总有一方在撒谎，这下子就更不是闹着玩的了。在反对党的动议之下呢，警察很快就介入，已经立案正式调查了。那么事情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伊曼呢，还想把闹出这个丑闻的教育部长呢保下来，毕竟他跟博斯卡呢已经有20多年的交情了。但发展到这个时候，州长想再保他的话，说不定连自己也要受到牵连，所以只好赶快宣布呢，让博斯卡停职，等待警察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再决定他的去留问题。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呢，到此为止，这对政治强人夫妇的政治生涯呢，也就算结束了。反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呢，咱的城管就算打死了人，后果也没这么严重。那您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澳洲的部长是不是不如中国的城管呢？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澳大利亚每年都要举行各种规模的美食展，有的摆在街头巷尾，有的放在展览大厅，有的对国际商家开放，有的则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人们百看不厌。下面让我们去墨尔本展览中心浏览一下今年的美食美酒展销会。2008年5月30日至6月1日，澳大利亚美食美酒展销会在墨尔本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上千名市民前来参观和品尝。这里的美食美酒全部产自当地，一个100%的本土产品展销会，让我们跟着摄像机去探索一下澳洲人的食品工业。澳洲人喜欢烧烤，这里展出的烧烤辣酱可用于腌制烧烤的肉类，看似普通的辣椒酱似乎也颇有学问。据老板介绍，他制作的这种辣椒酱口味独一无二。
And I'm from Sydney in New South Wales.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11 years. Our product is primarily different to every other chili range in the world. We're focused on the flavors and the sensation, like making wine. It's matching the chili.
据介绍，在辣椒酱的制作过程中，放入辣椒的时间不同，可制成不同口味的辣椒酱。
In other words, I can make the heat in the chili come out in 1 second, 10 seconds, 2 minutes, 5 minutes, and it's a combination of cooking, Indian cooking, Thai cooking, and Western cooking. The whole flavors, you get a party on your palate. There's no other brand like it, no other chili range anywhere like it.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盛产各种海鲜。这是烟熏山文鱼，产自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州，它的味道鲜美，食用方法也很简单。先在锅内放入各种蔬菜翻炒，然后将山文鱼撕成小块，和蔬菜一起翻炒。最后配上自己喜欢的调料即可。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食品，而主流食品当首推意大利面和意大利披萨饼。烹调意大利面看似简单，但使用什么面、煮多少时间、用哪种酱料， 每一道细节的不同，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意大利面。主办方在这里用抽奖的方式向观众推销公司的产品。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披萨比赛，披萨是老少喜爱的西方食品，它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先做好饼底，然后在上面配以各种食品和调料，力求色香味俱全。组织比赛的是澳洲的 Dairy Farmers 公司，本次是初赛，优胜者将代表维省参加全国比赛，最终要选出澳洲最好的披萨制作个体户。
The competition's been goi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s designed to every year to find the best pizza maker from independent pizzerias around Australia.
评委由全国知名的品尝家和当地的厨师组成，分别对饼底和饼面进行评分，如烤饼边缘是否酥脆，饼面配料的色香味如何。这是一个由鸡肉和奶酪做成的披萨，色彩鲜艳，香味扑鼻，味道如何呢？看来是不错哦。 Dairy Farmers 这样的大公司通过比赛为披萨促销，从而推广公司的各种披萨原料和制作设备。
We want to promote a range of things. We want to promote independent pizzerias in Australia, the shops that people go to every night, every weekend to buy pizza. We want to promote products like the cheese, obviously, that Dairy Farmers supplies through their Caboolture brand.
Kitchen 用品也在这里展销。普通的抹布似乎很难和美食相媲美，但仍然吸引了不少眼球。围观的人群丝毫不少于其他的摊位。大虾好吃，皮也不算难剥，但澳洲人还是发明了这种快速剥虾皮的工具。一个大虾只要一个动作就搞定了，非常适用于饭店的大批量加工。除了展销食品外，这里还有厨艺的示范和介绍。这是一所巧克力制作学校的摊位，专门教授巧克力的制作工艺。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巧克力太妃的制作过程。底部的制作有两道工序，先放一层普通的巧克力，再加一层白巧克力，马上就可以将太妃放入。放上太妃后的巧克力，应该放置24个小时后，再进行最后一道的工序。这就完成了巧克力太妃的制作。这些五颜六色的巧克力都是用类似的方法制作的。除了传统的巧克力制作工艺外，这里还可以看到高科技的引进。花上5元钱，当场为你照一张相，然后把数码相片印在巧克力上，一份特制的巧克力就完成了。当然，打印机采用的是100%可健康食用的油墨，人们尽可以放心食用。送给亲朋好友一定令人惊奇。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由奶油蛋糕组成的童话世界。 他们造型逼真，制作精美，很难想象是由美味香甜的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大家都知道，电脑刚刚诞生的时候是一个庞大的电子巨兽，有五层楼那么高，每秒钟只能运算100万字。到了今天，半个巴掌大的硅片每秒都能够运算10亿次。电信技术也在突飞猛进，把互联网、电脑、通讯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大家庭。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曾几何时，一个发达城市的指标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设计周到的市政设施，而今天更看重信息流通的速度和网络的发达程度。为更好了解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把镜头对准了一年一度的悉尼信息科技展览会。这个坐落在 Darling Harbour 的展览中心，被纵横交错的通道分割得井井有条，用视觉为网络这个抽象的名词做出了形象的概括。在电脑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安全和隐私被公众所日益重视。展览会里有专家专门对网络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进行辅导，记者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Say, for example, those, you know, civilians' cameras on the road for speeding, for red light, whatever, but they certainly can be used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when it's been needed. And how do the general public to be secure that they're not being misused?
As long as we've got some sort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I'm very hopeful that it's not, that's not work,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misused. It would be misused if you really get a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 if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That would start utilizing that information for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it's unavoidable, yeah, if it happens. It's the big brother sort of watching you syndrome, you know. So I think, you know, that we definitely will have to be very vigilant about that. On the other sid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 don't really mind that there are cameras in the street. You know, I can see the benefits, you know, if I walk through George Street. I'm a little bit upset about all these loudspeakers we see in Sydney and, you know,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that's going too far. That's not necessary.But that's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so hopefully start seeing some, what happens with OPEC, of course, was totally ridiculous, and I don't hope to see that scenes in Australia anymore.
展览会里人头耸动，普通民众更关心信息科技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这里汇聚了当今最新的电脑和网络科技。这个大型信息科技展览会 ,CBIT 的主办者。汉诺威公司今年十月还将到上海举办同样的展览。那么是什么把一个德国公司和澳洲、中国拉到了一起了呢？该公司加拿大籍董事经理 Jackie Taranto 告诉我们
：“I was originally approached by Deutsche Messe 8 years ago, and I was operat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e launched CBIT Australia 7 years ago, and to date, now we've grown 20% per year as we've grown in the last 7 years. And this is our most successful show with 350 exhibitors and close to, I think we had pre-registered before we started over about 40,000 visitors.”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信息科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何使用信息科技造福人类？让我们一起来书写答案。
澳大利亚是个美丽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酷爱大自然。除了户外活动外，人们还喜欢艺术，各种艺术博物馆到处可见。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看的是悉尼一个社区举办的手工艺术节。今天我们要参加的是悉尼一个社区举办的手工艺术节，从这里我们可以对澳洲民间崇尚的艺术有个初步的了解。艺术节是在悉尼一个教会小学内举行，一进入主要展厅就受到一个特殊接待员的欢迎，
原来是加菲猫哦，这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猫接待员成为今天艺术节上的明星，他也乐于从事这份工作，以他特有的风趣方式认真地接待着小朋友们。孩子们纷纷上前与他拥抱，猫明星要离开了，孩子们恋恋不舍地与他告别。好了，送走了猫明星，让我们回来看一看这些展览吧。这些画作都是悉尼著名艺术家们的手笔，他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以不同的观念来诠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最受人们欢迎的要数这些漫画了，艺术家们用幽默的笔触轻松地再现了传说、童话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场景，这些画作老少皆宜，不但得到了孩子们的由衷喜爱，也受到爱好艺术的人们的青睐。一些商人自愿赞助本次的艺术展，使其得以顺利举行。
I think the artwork's amazing, and I think that they do it just at such an amazing job at bringing in a whole diverse range of art. Because the, you know, the beautiful thing about art is it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verybody, and everybody's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And I think they do a very good job at pulling everything together here to sort of, you know, offer something for everybody's taste and budget as well.
在另一个展厅展出的是澳洲土著艺术家们的杰作了。
All of this artwork is authentic Aboriginal art. The artists are mainly living in Central Australia and up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So all of the, you know, Aboriginal communities up there often have artists, and those and the artwork then comes from that area. When you look at, you know, artwork like this, the artwork is based very much on their stories. And I'm not sure if you've heard of the Dreamtime stories of Aboriginal artists.
这个在澳洲大陆上生活了几万年的民族。通过他们特有的点画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片神奇土地、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不同的点画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含义，如这个圆圈表示水坑，这些封闭、半封闭的圆则代表了土著人的聚会场所。这些艺术品正是这个古老民族智慧的结晶。欣赏完艺术画作，让我们来看一看手工艺展厅都有些什么精品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迷幻彩球，散发着柔和的光线，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许多工艺品既有实用性，又具观赏价值，图案优美，用料简约，质朴的造型中又透露出古典的雅致。这些手工艺品不仅仅是欣赏的，也是当场出售的，许多人在这里购买到自己喜爱的工艺品。享受了一餐视觉的艺术宴会，感觉有些饿了。别急，艺术节也提供了丰富的可口美食哦，朋友们也可以轻松一下，聊聊天了。
原来啊，猫明星在这里继续招待他的小朋友们呢。从一个小小社区的艺术展，我们不但看到了精美的艺术品，也体验了人们对生活的享受。也许这就是西方社会的生活艺术。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